五谷大夫百里奚。春秋时期，虞国有一个叫百里奚的人，他从小饱读诗书，可是一直没有得到重用。30多岁了，他还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。有一天，百里奚对妻子说：
我想去远方干一番大事业，可是又不放心你和孩子。
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，你不用担心，尽管去吧。
百里奚含泪告别了妻子和儿女，开始了游历之路。他先来到齐国，去拜访贵族人家，希望被重用，却一次又一次被嘲笑。
百里奚，没听说过，看来没什么本事。
出去出去，就你这样也想做官，太可笑了。
你年纪这么大了，还一事无成。
百里奚没有得到任用，身上的钱又花完了，只能在街上要饭。即使是这样，他也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。百里奚去了很多国家，但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。40多岁的时候，他回到了虞国。这时，有人把他介绍给了国君。虞国国君赏识百里奚的才华，就把他留下来做官，还封他为大夫。有一次，晋国想去攻打虢国，需要经过虞国。为了借道，晋国派人送给虞国国君宝马和美玉。虞国国君收到宝马和美玉后，十分高兴，打算同意晋国的请求。百里奚反对道：
大王，虢国是我们的邻国，要是虢国被灭了，虞国就危险了。
可是虞国国君不听，还是答应了晋国的要求。果然，晋国灭了虢国后，在回来的路上又把虞国占领了。可怜的百里奚成了晋国的俘虏。晋献公知道百里奚是个人才，便劝他投降，请他到晋国做官。百里奚坚决不答应。
就算我的才华永远被埋没，我也不会为敌国效力。
晋献公听了很愤怒，正巧他要把女儿嫁给秦穆公，就把百里奚当作陪嫁奴隶送给了秦国。百里奚不甘心当奴隶，在去秦国的途中找机会逃跑了。当他逃到楚国的时候，又被楚国人当作奸细抓了起来。百里奚假装自己什么也不懂，争辩道：
奸细是什么？你看我一身脏兮兮的，衣服破破烂烂的，像你说的奸细吗？
楚国人一看，这人头发都白了，连奸细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应该不是坏人，便派他去放牛了。秦国人在清点陪嫁礼品时，发现有一个奴隶逃跑了，就上报秦穆公。秦穆公问道：
这百里奚是谁呀？
大臣公孙支回答说：
这百里奚是个难得的贤才，可惜一直没有得到重用。如果请他来秦国辅佐大王，秦国一定会迅速发展壮大。
秦穆公一听，立刻派人去打听百里奚的下落，发现他在楚国帮人放牛。秦穆公打算用1000两黄金把百里奚买回来。公孙支连忙阻止说：
大王，楚国人让百里奚去放牛养马，是不知道他有才华。如果您用1000两黄金去买，不是提醒楚国人百里奚很重要吗？我们还不如用一个奴隶的价格去把他买回来，这对秦国既是大好事，又不会引起楚国人的怀疑。
秦穆公觉得很有道理，便准备了5张黑羊皮去买百里奚。楚国人见百里奚一把年纪，以为他没什么能力了，就把百里奚卖给了秦国。70多岁的百里奚终于来到秦国，秦穆公亲自接见他，见他已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头，叹气说：
可惜呀，年纪太大了。大王，如果您派我去山上打老虎，我确实老了，但让我和您一起商量国家大事，那我还算年轻。姜子牙都80岁了，还在辅佐周文王， 我现在比他还要小十岁呢。
秦穆公听了肃然起敬，就拜百里奚为大夫，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。百里奚说，
秦国在边远地区，地势险要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，发展生产，操练军队，等国家强大起来后，再进攻西边的小国，扩大领土，就可以和齐国、晋国一样，称霸中原了。
说得好，说得好。
秦穆公对百里奚的话大加赞赏。就这样，70多岁的百里奚终于获得了重用。他发挥自己的才华，为秦穆公出谋划策，还培养了很多有才能的人，他们一起把秦国治理得井井有条。由于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，因此后人就称他为五谷大夫。